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再看一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翻到听我来读。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再看出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翻到听我来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四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四十四主日总共三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甚至不可让任何与上帝的诫命相反的最细微的倾向或思想进入心中，反而要随时随地尽我们的全心来恨恶罪恶，并喜爱一切的公义。那些归向上帝的人能完全的遵守这些诫命吗？不能，甚至连最圣洁的人在今生对上帝诫命的顺服上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开端。虽然如此，他们却拥有真诚的决心，使他们不仅能照着某些诫命生活，而也能照着上帝一切的诫命开始生活。既然今生无人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为何上帝将第十条诫命如此严格的命令我们遵守呢？首先叫我们在这一生中可以学习更多对自己罪恶本性的认识，如此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越来越竭力地追求罪的赦免和公义。再者，我们要努力并向上帝祈求圣灵的恩典，好使我们越来越变化成上帝的形象，直至永世里我们至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第十条诫命，我们读到圣经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啊，也不可贪恋啊人的啊牛驴，并他 一切所有的。如果单从字面去理解，你会发现上面九条诫命好像都是以行为而来衡量，所以怪不得很多人就会说旧约是注重外在的，新约是注重内在的，他们忽略了第十条诫命啊。当然他们根本不是有了解认识那九条诫命，更加去忽略第十条诫命。第十条诫命我们从字面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诫命首先上帝要我们从心底里去遵循他的旨意。各位，他们眼睛难道看不见吗？圣经说不可贪恋，贪恋难道是行为吗？贪恋首先在哪里做出来的？在心里边。贪恋别人，听了各位，什么是贪心？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贪心，什么是贪心？拿的多就是贪心，放在这里的东西给你拿，有一个人就拿一点点，有一个人拿了很多，你就以数量就可以衡量这个人是贪心吗？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解释，这个拿的少的人也许他是非常懒惰，拿的多的人呢，他如果是该尽的本分，拿到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是不是贪心？那不是贪心。那什么是贪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再打开这，我们每个主日都读一次的经文，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这段经文，预备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各位，什么叫贪心？是那现在有很多钱的人都是因为贪心，穷光蛋都是因为不贪心吗？不是。圣经说不可贪恋什么？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仆婢，别人的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从这一句经文，你就可以给贪心下一个定义，然后你才去认识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各位，我们会发现今天读的海德堡要理问答跟我们这段经文好像扯不上多少关系啊。当我们说第十条诫命的时候，吩咐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说叫我们什么？对十条诫命都什么？都要去严谨的去遵守。难道这句经文这一段这一节经文是对前面的总结吗？第十条诫命是对前九条诫命的总结吗？其实也不是，乃是什么？什么是贪心？想把不属于你的事物占为己有，那叫贪心。不属于你的事物，你想把它占为己有， 那就是贪心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往往会给贪心下一个定义啊，这个人你看这么努力挣钱，他就一定是贪心啊。那个人呢，他什么都不做，他就是不贪心。我跟你讲，往往有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是最贪心，因为他坐在那里干嘛？整天算计着别人，对不对？我们从人来讲，雅各和以扫，雅各整天算计着什么？怎样把他的长子的名分占为己有，怎样把他的所有占为己有。而以扫呢，天天去干活。你能说以扫就是贪心，雅各就不是贪心，这也可以这样去衡量吗？不是的。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学习第十条诫命会牵涉到前几条诫命呢？首先，谁是基督徒？蒙神所召的人。早上我们讲过，我们与耶稣基督什么？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并且啊，下一个主日我们还要讲，并且我们现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各位，作为基督徒，你首先有一个标志，那就是有知足的心。有知足的心，没有知足的心，你就是在贪恋不属于你的，你把它占为己有。那作为基督徒，你首先要相信什么？打开一处经文，打开一处经文，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预备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各位，你有没有相信一切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并且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量给了你的地界？你真的有认识到上帝的护理之功吗？上帝量给你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各位，这句话是怎样的心情说出来的？因信上帝的供应，相信上帝的护理，对自己现今的处境满足，并且什么赞同而说出来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你的产业是什么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那我们这一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主耶稣叫他的子民是什么？求什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怎么说啊？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一切指的是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里，你有多少存款，或者你欠多少债务，你有多少平安， 或者你真的身体一点都不健康，你左右都觉得按人来讲什么路都不通，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能不能说出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也许你买到一座新房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会说出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跟你讲，不一定，不一定。如果你不是遵循上帝的旨意买到的房子，或者如果不是因为遵循上帝的旨意得到的今天地上的好处，那不是坐落在佳美之处，那是坐落在可怕之处。因为上帝要在这上面啊咒诅那些不遵循他旨意的人，或者是管教他自己子民的悖逆，一定的。如果你是他的子民，你今天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你得到某一些你认为所美好的事物，你违背上帝的旨意得到的，是不是在贪心？违背上帝旨意得到的东西，是不是本该属于你的？属不属于你？不属于你啊。上帝的子民在哪里得好处？遵循上帝旨意的道路上得好处，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事业，包括你的学业，包括你的儿女，包括你所有的一切。你只能在哪条路上得到？只能在遵循上帝的旨意上面得到。亲爱的各位，圣经当中有一个家庭，他因为不满足上帝的旨意，离开伯利恒到哪里去？到摩押去。各位，刚开始的时候，伯利恒是个什么？当时什么地方啊？因为闹饥荒啊，对不对？从人来讲，摩押地方啊，可以做买卖，可以种田，可以得到有好吃的。去那里，按现今的处境，在人来讲，对的是错的？那边这边饥荒嘛，那边有吃的嘛。啊，众人都说，民以什么为天啊？民以食为天。但是他到了那里，他们一家凄惨不凄惨？非常的凄惨。所以如果他们一家如果等待在伯利恒的话，会不会出现这些状况？后来拿俄米他怎么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你应该叫我什么？叫我马拉，因为我很苦，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相信刚开始出去的那几顿他们吃的好香啊，对不对？饥荒的地方一下子到了有面包，有好吃的地方，那几顿吃的好香啊。接下来灾难连连，还好上帝恩待他自己的子民，让他有回心转意的时候。亲爱的各位，你今天在一条道路上违背上帝的旨意而得到某一些事物，上帝不管教你，让你一直在这最终享乐而走下去。你可能会说，我自己挣钱什么叫最终享乐？最终享乐我讲过好多次，凡不遵循上帝旨意而赚到的钱就是不义之财，凡不遵循上帝旨意而得到的乐就是最终之乐，就是最终之乐。所以这个乐本该属于你，不属于你？不属于你。亲爱的各位，基督徒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会背，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以谁为乐？以上帝为乐。怎么样才叫以上帝为乐？能够荣耀上帝为乐。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以上帝为乐的。你如果是以物质为乐，你如果是以罪恶的情感为乐，你如果是追求地上的这些事为乐，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追求的都是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见的，心思意念会想得到的，你追求的这一切，你不是以上帝为乐，你不是以上帝为乐的，你就一定不是基督徒。你看一出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各位，这是一个非常连贯性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说你既然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和好了，就会怎么，也就以神为乐。那说明没有与神为乐的，就怎么样，没有与神和好。没有与神和好的人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基督徒。与神和好首先是什么？我早上我们讲过，地位上与上帝什么，因为基督的义归给我们。那生命上呢？你的生命已经什么被改变了。再看一处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你不要认为说这些经文都很熟悉，有没有运用在你自己身上啊？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神的神能，也就是什么？上帝以他自己的什么大能，借着重生的能力，将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怎么样赐给你，也就是上帝借着重生赐给你一个什么生命。那生有新生命的人，他对前进的事清楚不清楚？一定是清楚。所以这样的人他一定是以神为乐的，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你就是以什么为乐？你就是以上帝为乐。所以这里圣经说，贪心的是以什么一样啊？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贪心是与拜偶像一样？为什么贪心是与拜偶像一样？因为贪心的就是什么？不以上帝为上帝。你是在否定上帝所量给你的地界，你不满足啊，你不满足啊，你不满足，所以你就会贪心啊。你觉得上帝所量给我的太少了，所以 啊，我再要在上帝所指定的道路之外再去什么得到一些啊，再去得到一些。所以你是在否定上帝，你为什么会去想再得到一些啊？你就是依靠那无定的钱财，你依靠事物啊。诗篇十六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就加增。各位，当你说你钱不够，你觉得不够，在上帝所指定的道路上所得到的你觉得不够，然后你在罪恶的道路上再得到一些，这是不是觉得你没有那个钱你就活不下去了，你没有那个钱你人生过得就不快乐了？所以你以什么为乐？你以这个钱为乐，你以你自己的数学为乐，你的预算为乐。你能预算得通你就会乐得起来，你算不通了你就乐不起来了。所以你是在拜什么？拜马门。你是在拜马门，你就是以金钱为你的什么？为你的上帝啊！所以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再看刚才读过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圣经怎么说？然而敬虔加上什么？知足的心，就便是大利了。敬虔，什么叫敬虔？怎样子才能敬虔？敬虔有一个标志，就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遵行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虽然仇敌攻击我，我却没有违背你的什么律法，这是诗人大卫经常说的，对不对？虽然贫穷会领到，虽然别人说我通过这个途径我可以挣到一笔钱，可以增加我的收入，各位，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你要认识到那不是上帝所指定的道路。上帝所量给我的我知足，那便是大利。什么意思？因为你所追求的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条路上有谁能阻挡上帝的子民走正路会得不到上帝的国呢？有谁会阻挡上帝的子民走正路因贫穷或苦难会跌到地狱里去呢？有没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叫我们在哪里富足？在信上富足，相信上帝所赐给我的是足够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还有下面，贪财是什么？是万恶之根啊！所有的罪起先就是因为贪心开始的。上帝为你所预备的足够的，你就觉得不够。当你觉得不够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就会去犯其他的诫命。刚才我讲到，当你说我需要某一些方面的时候，你违背上帝的旨意去得到那些钱财，你犯了第一条诫命，也犯了偷窃的罪，对不对？因为那不是属于你的，你去得到的，贪恋开始的。有一些人是因为贪心犯第一条诫命，有一些人因为贪心犯什么？犯第二条诫命，拜偶像。什么是拜偶像？凡不按着上帝的所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上帝的都是拜偶像。你有没有？今天那些因为贪心，贪什么？ 贪教会的奉献多一点，人多一点，把教义改变了，让人去拜一位什么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那是不是拜偶像？贪心一出来，你会想尽办法去违背上帝的旨意，贪心一出来，你也会妄称上帝的名，对不对？我可以简单的解释一下吗？今天妄称上帝的名，我可以发誓我没有挣一分钱，其实挣了很多钱，对不对？这是不是妄称上帝的名？贪心而来的，因为贪心，你不遵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日，你觉得遵守安息日，你的事业站立不住了，学业站立不住了，你钱赚的比别人少。今天我去做礼拜，500块没了，300块没了，或者说有些人说，其实我去但不单单是500块、300块，而是我前途的问题。前次今年的一个中考吧，钱牧师的儿子子俊，他们面临的就是有一天考试是礼拜天。各位，有时候你说平时我都可以请个假，今天一请假，关系到我孩子读书的前途问题，对不对？你要的前途是什么前途？你要的前途是你自己所想要的前途，而不是上帝所量给你的。各位，上帝量给你的道路你相信吗？你怎么知道进这个学校一进去你的前途就无量？你真的会吗？上帝若不祝福你，能够借着这些事物能够成为祝福吗？所以一贪心，贪心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所以你就觉得把前途我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一些人怎么样，一些人没有归正的人是吧，怎么样，主耶稣说他们芹菜之类的就会献上什么十分之一，骆驼就吞下去了。什么意思？因为大的事物我要自己掌管，小的呢，这些啊芹菜啊这些呢不值钱的，我十分之一献上，骆驼献上十分之一就太少了啊，付上就太大的代价了。 No， 你是因为什么贪自己的啊。第五条诫命呢，第五条诫命是讲到什么？当孝敬父母，对不对？很多人因为贪心，昨天的什么时候，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视频，有个男孩子，他回到家中辱骂自己的父亲，叫他给钱，给他4-5千块钱啊，他父亲什么都买给他，然后呢接下来他说结婚要给他买房要买车什么都要，问题是父亲没有啊，什么都没有，父亲已经把所有的都给他了，然后他就在什么辱骂自己的父母。你贪呐、啊、今天很多人埋怨自己的父母是因为什么？别人的父母为什么为他的儿女安排的这么好，为什么你就给我预备的这么少？或者还有些什么，你看看隔壁某某家的婆婆整天都为带孙子，我的婆婆都不给我带。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各位，你是贪恋婆婆给你做什么？婆婆有没有欠你的？没有啊。但是你孝敬父母呢，你是欠她的，这是你应该的，不管她从前是怎么对你的，从前怎么对你，你如果不宽容，你犯了一个什么罪？恨人的罪，对不对？你这样子不饶恕的罪，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你还不饶恕。今天 你没有资格叫他说你必须怎么样对你好。没有，婆婆没有欠儿女，父亲没有欠儿女啊，岳父岳母家也没有欠儿女，什么都没欠。你觉得他为你做的不够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你已经贪恋，你自己想要，我想从他身上榨取哪一部分的东西，对不对？这就是贪心啊。当你贪心的时候，你还会犯偷窃的罪，对不对？就不用说了，很基本上偷窃都是从哪里开始的？都是从贪开始的嘛。啊，这就不用说，大家都很清楚了。贪心就会犯奸淫的罪。圣经里边不是说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他就会喜欢什么？当你贪心的时候，你就觉得人家的妻子多漂亮，人家的妻子多贤惠，人家的丈夫多帅，所以对自己家的丈夫总是什么埋怨，对自己家的妻子埋怨，然后拿人家的丈夫和妻子跟自己家的什么来攀比。所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就出现什么犯奸淫啊，犯奸淫。所以还有那些贪心的人还会犯杀人，因为我贪你的东西，我用手段得不到，我就把你什么给杀掉。贪心是万恶之根，嫉妒也出来，恨人也出来，然后因着贪心，他也会犯做假见证。把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了吗？因着贪心，那个亚哈贪谁啊？贪拿伯的那个啊葡萄园，然后他想得到得不到的时候，他妻子就想办法用个什么做假见证去陷害人。所以圣经说，我们甚至不可让任何与上帝诫命相反的最细微的倾向思想进入心中啊，反而随时随地尽我们的全心来恨恶罪恶，并喜爱一切的公义。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婚姻的事情，你选择婚姻也一样。很多人觉得什么呀，在教会里边找近前的室友几个，但是都不是我理想的，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帅，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漂亮，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年轻，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活泼，又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漂亮。所以他眼睛就盯到哪里去啊？盯到外邦人那里去。当你盯到外邦人那里去，那是属于你的吗？是你当选择的路上吗？你要得到那不该属于你的，是不是犯贪心的罪？就是啊。所以说贪心就是什么万恶之根，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所以你要，当你开始犯某些其他诫命的时候，你同时就一定是犯哪条诫命？一定是犯第十条诫命。有些人，圣经教导我们要生养众多，我们不想生的时候，原因是什么？贪图安逸啊，是不是贪图安逸？你觉得我生养众多，我多一个孩子我就太辛苦了，所以你还是以什么为乐？你还是以世上的享受为乐，你没有以上帝为乐。有一些人他整天会问我，他说你们改革中不是讲究啊一直生吗？是啊，是一直生啊，不能避孕吗？我说不能啊。那都生到什么时候？他说生到啊五六十岁的时候，有些时候还会生，生出来怎么办？这个问题你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你只要依靠上帝，我其他的方法 我不可能口袋拿钱给你养孩子，对不对？那你要顺服上帝还是按照你自己的计算？你去算吧，你去享受你那所谓的你计算起来的安逸吧。你可以在上帝面前诡诈，我跟你讲，你会生不生的时候你是有罪的。很多人想孩子，我跟你讲，真的想生一个孩子生不出来，过什么煎熬的日子。我认识的人很多啊，这样的人，他一结婚好多年生不出一个孩子。今天那些因着孩子多而埋怨，因着今天是处境而埋怨的人，你心里就有贪心，你贪安逸的生活。今天的人真的是没钱吗？前几天我在飞机上遇见一个人，我认识的，我好几年没遇见他，我跟他讲，我说你再生个孩子太累了，太累了。他有好的房子住啊，有车开啊，两夫妻都有工作啊，太累了，养不起吗？前几天在我家店门口，有些人说关于讲到养狗的事情，我说养一个养只狗比孩子还更花费，更他说比养孩子更加难啊，给他剪指甲啊，给他修指甲修那个毛，还要剃毛，说还要给他洗澡，还要给他吹风，还要给他化妆，这些听起来，我跟你讲，你孩子不养去养这，你把所有的精力就想到了什么？所有的精力想到的过安逸的生活，旅游。我并不是说旅游就是罪，你今天有能力生的，你本能性会生的，你不生你就有罪，你在贪图安逸。各位年轻人，你结婚之前你就要做好准备，生有众多啊，你就要做好准备生有众多。你这一生你要把你自己的一生交给谁？交给信使的上帝。有些人说我都50岁了，生出一个孩子，我没有等他养大我就死掉了，他怎么办？那你30岁生出来，你就有保证你能把你的孩子养大吗？对不对？那些从小没有父母的，不是照样能够长大吗？你要依靠上帝啊。所以基督徒你言行举止要小心啊，有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在传一个什么，传一个犯罪的信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生出孩子的时候啊，他还生啊，那这个声音首先从谁口中出来啊？从你天天在这里听到的人口中出来。你是不是在扰动军心？你是不是在给人家一个信息说你不应该再生了？讲台讲的不算，现实才算，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各位，你真的以上帝为乐吗？满足于上帝所量给我的地界？什么叫顺服？知足才能够顺服。你心里为什么埋怨？婆媳关系为什么紧张？心里有问题，为了几块钱，为了一点点的芝麻绿豆的事情不肯受委屈，也是属于贪心。不肯受委屈也是贪心。基督徒上帝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听凭主怒啊，让主来为你做主啊。你为什么喜乐不起来？哭哭啼啼的说我的婆婆对我太那个了，我的媳妇对我太那个了，我的某某人对我太那个了，我的丈夫，今天很多人说今天的政府对我太苛刻了。你想政府怎么样对你？一切掌握在谁的手中？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你为什么就遇见这样艰难的事情？你要安静等候上帝的怜悯， 各位，你要学习玛利亚。玛利亚遇见事情的时候，圣经都说他将这些话什么记在心里，反复去思想，然后遇见事情的时候，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你受的背的黑锅有他大吗？他还没有结婚就怎么样，就怀有身孕，接下来生一个孩子，他怎么的名誉？你说主啊，你让我背十字架，你别的什么不好，偏偏让我背这个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上帝量给你的地界，我跟你讲，你身边有一个媳妇是怎么样，你身边有个婆婆是怎么样，你身边有一个丈夫是怎么样，有个妻子是怎么样，上帝量给你的，上帝量给你的，这考卷是上帝给你的，你一定要靠主什么去得胜，要甘心乐意伏在那轭下。你如果不甘心伏在那轭下，你贪心。当然我们有时候有时软弱是有，但是你一定要从那软弱当中什么出来，不能一直困在那软弱当中。如果一直被软弱困住的，那贪心的，说明贪心就占满了你的，充满了你的心。被贪心充满了心的人，他是在神的国里边什么是无份的啊，是无份的。所以你哪一条戒律犯了，都是跟贪心有关系的。你不积极遵循上帝的旨意，就是与贪心有关系的。好，那在114问说，那些归向上帝的人能完全的遵守这些诫命吗？不能，甚至连最圣洁的人在今生对上帝诫命的顺服上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开端。虽然如此，他们却拥有真诚的决心，使他们不仅能照着某些诫命生活，而也能照着上帝一切的诫命开始生活。各位，那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我们能上能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吗？其实我们还会什么经常去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问题是作为基督徒你要警醒啊，啊不能啊，在今生对上帝的诫命我们都是一个小开端啊，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力量完全遵守每一条诫命，那圣经那海德伯要利问答怎么说，虽然如此他们却有一个什么真诚的决心，也就是说真诚的去依靠主得胜罪恶的心啊，使他们不仅能照着某些诫命生活，而也能照着上帝一切的诫命开始生活。你不要认为说我开始某 有一些诫命我在遵守了啊，主耶稣这时候那个少年官就来问主耶稣啊，我怎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告诉他说啊，当孝敬父母，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他说这一切怎么样我从小都遵守了。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你还要周济穷人，你还要什么呀来跟从我。他就忧忧愁愁的什么走了，因为他觉得孝敬父母这些诫命，我从某一些诫命当中我怎么样，我开始已经做了，我做得还不错了。问题是他心里还是以什么为他的主啊，他的心还是以这个地上的财物为他的主，所以他还是拜偶像。不是喜欢哪一条，你可能说有几条事情我做得挺好的，有些人觉得很自恋，你看我对我父母很好的，你看我对我妻子很好的啊，我也不会啊有贪恋别人的什么。基督徒是反思自己所有诫命对我们的要求，并且开始的去努力的去遵行，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啊，是属于基督的人，不是那些没有指望的啊。有些人经常跟我讲，
哎呀，我跟三支里边那些人比比还是不错，只不过我们教会的话要求有点高呢，我做不到呢。你攀比一部分，然后有一部分觉得这是要求太高吗？你要想想，真正见你跟真正遇见那些敬虔的人，你才叫羞耻。你以为你做得不错了吗？对不对？那些遵循上帝旨意的人，都是钱足够了，或者环境都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有利了，他才敬虔吗？有些人你会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的处境你不知道啊，你看我现在欠这么多钱，你叫我怎么去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没有说欠钱的人不能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有没有说不健康的人不能遵循上帝的旨意？圣经当中约伯遇见的事情是怎么样？约伯遇见的事情我们知道，他那个情况之下，心里以上帝为乐，在人看来还乐得起来吗？儿女没了，产业没了，健康没了，名声没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还能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他必站在地上。所以哪一条诫命对你来说你是最容易去犯的，你就要谨守，你就要怎么样？像主耶稣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那第十五节到第十五问115问说，既然今生无人能完全遵守这些诫命，为何上帝将十条诫命如此严格的命令我们遵守呢？首先叫他们在这一生中可以学习更多的对自己罪恶本性的认识。上帝的诫命在那里，就可以让我们什么更加认识自己啊。诫命告诉我们时候，要全面去遵守的时候，起先那个少年官他讲起来的时候为这么自信，他觉得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觉得自己怎么样非常不错，因为他问主耶稣，就是问主耶稣的问题，就证明他心里是非常自义的。他怎么说？良善的夫子，我怎样做才能承受永生？主耶稣知道他的动机，知道他的认识，他就怎么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呢？两善的只有什么？只有一位。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告诉他们说，你靠学习学到两善，学得起来学不起来？学不起来，又是告诉他人是什么？全然败坏的啊，人是全然败坏的。所以诫命存在那里，你没办法遵守，他为什么忧忧愁愁走了？哼，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啊。当你做不到忧忧愁愁走了，就发现你自己里边是什么？全然败坏的。所以诫命一解释开的时候，你会认识到，我每一条诫命我天天都犯了，我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人。所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罪恶的本性，那如此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越来越竭力地寻求罪的赦免和公义。当你认识到我天天在犯的时候，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求主赦免你的罪。认识到罪啊，你会忧伤啊，忧伤之余你会回到谁的面前？回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说我们到他面前为了什么？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律法就如同什么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哪里？到基督面前。律法把我们的罪给造出来，所以你醒察，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人说，总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怎么去查验？怎么叫醒察？查验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的律法。面对你的实际心态和实际行动，你知道自己在得罪上帝的时候，你会怎么？主啊，赦免我。你若纠察罪孽，真的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你若纠察罪孽，真的没有一个人站立得稳。主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呼求乃是什么？ 真实的，不像那些假教会假冒伪善的人，他们的认罪悔改带着哭腔，自己有没有认罪都搞不清楚，报了一大批的罪名，说自己就是认罪了，投机取巧，那不是基督徒。所以你要寻求罪的赦免和公义啊！说再者，我们要继续努力，并向上帝祈求圣灵的恩典，好使我们越来越成为上帝的形象，直到永世里我们至终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基督徒认罪真的报了罪名赦免你就够了吗？明天继续去犯，反正很轻松，反正认一下罪就可以吗？基督徒认识到罪祈求赦免的同时，怎么样会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得胜，求圣灵的帮助啊，求恩典眷顾，使我不要再犯这样的罪。所以你有祷告吗？没有祷告就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祷告都不想祷告？说明你对罪没有认识啊，你对上帝所要的义没有认识，你对自己所犯的罪也没有去认识，你也不想悔改，你也不想成圣。基督徒是希望自己什么越来越成圣，犯了罪会痛苦，忧伤的灵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你犯了罪还偷偷的乐了，你看你牧师，你有办法惩戒我吗？我就这么做，你能拿我怎么样呢？这样心态的人不是没有，我跟你讲，有一些人他自己就表露出来就是这种心态，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我跟你讲，你没有表露出来，有表露出来教会就要惩戒你，但是你没表露出来，你暗地里一直这样侥幸心的时候，不管你是谁，上帝的愤怒一定会彰显在你自己的身上，一定的。所以基督徒是怎么样，心里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的嘛？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首先在谁身上追求啊？在自己身上追求的。所以当律法一面镜子一样把我们照出来的时候，你会忧伤，你会痛悔，然后呢你会拼命的祷告，求神赦免你的罪，不单赦免你的罪，还同时求主要加给你力量，不要再犯罪的罪了。各位，你犯罪还乐着呢，犯罪还觉得自己给自己宽容呢，谁没有软弱呢？谁没有亏欠呢？我这样子难道还有什么不好吗？说明你没有蒙恩。早上讲过，你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要在什么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凡犯罪的是属于什么？属于魔鬼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所以你一直在一样你罪当中，一直让这个罪捆绑着你，并且你乐在其中，那你，我跟你讲，你就会有祸。你要靠主求主赦免你的罪，你要求主让你悔改，甘心乐意照着主所喜悦的道路去行，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事业，包括你所有的一切，你要在把你的灯点在灯台上，把你的城要建在山顶上，首先让你自己知道你是不是在为主而活，你是不是真的是以荣耀上帝为目的，还是以有没有以上帝为乐。如果不是，你就不是基督徒。上帝不是要我们这个躯壳在这里，上帝要让你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任何处境的时候，将心归给主。灯是不能灭的，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为什么你的家庭一直没有见证？为什么你身边的人一直没有悔改？这是因为你对诫命、对上帝的公义、对上帝要你发光，你没有甘心乐意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一点受苦的心智都没有，所以导致你的光发不出来，导致你会继续在那处境当中受苦。你 因为上帝的诫命是灯，法则是光，没有灯没有光的地方，在黑暗当中你就会有凄惨的事情临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恶的本性，也认识到基督救恩，也认识到我们应该追求成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你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你把今天的处境给我们都是最好的，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主啊，让我们在自己的处境当中能够甘心乐意的伏在你大能的手下，使我们为你而活。主啊，面对婚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护理；面对事业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护理；面对一切的处境，我们忧伤，我们痛苦，我们不满的时候，主啊，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从我们这样的软弱的处境当中能够出来。因为你所给我们的地界都是最美好的，我们的遭遇若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你若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是不会掉下来的。我相信你今天为我们设立的环境都是经过量身定做而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为了你自己百姓的益处。因此我们甘心领受你所给我们的地界。主啊，使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情况下，使我们有力量会得胜，使我们有知足的心，使我们甘心顺服你的旨意。主，今后的道路求主帮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